中國社會多年嚟深受少子化同埋老齡化所困，雪上加霜嘅係結婚人數持續減少，初婚年齡不斷延後，甚至決定不婚不育嘅女性亦都越嚟越多。根據中國民政部6月9號公布嘅2022年四季度民政統計數據，去年全國結婚登記量為683,300對，創下了自1986年結婚統計數據以來的歷史新低。據統計，中國結婚對數自2014年起連續9年的下滑，2019年破了10,000,000對大關，2021年又跌破800,000對大關，2022年同比下降約 10.5%，對比2013年高峰時的1,346,000對，十年來形同腰斬。數字變化驚人，但長期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的學者卻並不感到意外。四川成都商報旗下的紅星新聞6月12日引述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姜全寶等學者的分析指出，影響到2022年結婚對數的最主要因素是新冠疫情以及人口的低出生队列。低出生队列所指的是中国自9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已经多次滑坡，自1998年起每年的出生人口已经低过了2,000,000，至2003年之后维持在1,600,000左右。这群介乎于20到25岁的适婚人口基本就低，結婚對數當然亦都直接受到衝擊了。中國學者認為，結婚人數降低的影響將會持續一段時間。此外，年輕世代推遲婚育年齡而且降低結婚意願的發展，短期內亦都難以扭轉。還有，當年一胎化政策導致重男輕女的性別結構失衡，亦都影響到中國的婚育人口。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歲到40歲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了1,752,000人。男人娶不到老婆亦都是結構性的問題。同時，初婚年齡亦都不斷延遲。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顯示，當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已經延後到去 28.67 歲，比10年前推遲了近4歲。湖北省民政厅的大数据更加显示，当地男女的初婚年龄更加分别迟到去 32.99 岁和 31.23 岁。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婚育人口的背后隐忧恐怕是年轻世代以拒绝结婚生仔来表达对中共主政下政治经济现况的不满。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华瑞时事博主张晓长期参与中国女权运动，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中國女權團體早在2009年就因為北京女子董珊珊遭家暴致死而高喊出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訴求。婦女團體當時控訴，儘管歷經多年抗爭，女性在婚姻關係中仍然缺乏保障，就連選擇離婚都比在其他國家困難。還有多宗的家暴事件亦都令到很多中國女性視結婚為畏途，例如藏族網紅姑娘拉姆在2020年直播時遭到前夫潑汽油殺害，以及2022年爆發的徐州鐵鏈女生育八孩事件更加是駭人聽聞。女權運動人士說，中國社會近三年經歷了新冠疫情期間的嚴密封控，疫情後經濟又復甦疲軟，不單止女人，就連男人亦都同樣感受到前途渺茫的危機。張曉指出，2022年5月上海封城期間，一名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的男子在拒絕被非法轉運到方艙醫院時，卻遭到警察威脅，祭出威脅到他屋企三代的處罰。此時，這位男人竟然憤怒回應，這個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剛剛反映出中國男人對前途茫然的心境。張曉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不婚不育保平安是女生喊出來的，十多年之後男生喊出來了，我們是最後一代，這就是年輕人 最 知的反抗，就是说好，我们不玩你这个游戏了，好吧，我们这一代人就完了，但是下一代人我们不生在这个国家。
他说不婚不育保平安是女生喊出来的，十多年之后男人就高喊出来了，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个就是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最极致的反抗，就是说好啊，我们不玩你这个游戏了，我们这一代人就玩了，但是下一代人我们不生存在这个国家。比起政治气氛经济因素对中国婚育的影响更为直接的，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5号公布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同4月份持平，但其中16岁到24岁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去 20.8%， 创下了2018年1月份有纪录以来的新高。高失业率冲击之下，部分中国网民透过微博高喊出新口号，不要揽身无辜，随即获得众多网民附和，还有人制作讽刺图称这个新细路仔都不是月薪3000元人民币应该考虑的事。张晓认为这样就反映出中国年轻世代对未来悲观的预期，年轻人不想生细路仔之后令到下一代重复自己996超时工作低薪的人生。对此，位于台北的人口专家、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副教授陈玉华亦都认为，失业问题严峻确是打击到中国青年婚育意愿的主因。他说中国人口规模虽然庞大，但是性别结构失衡和迁徙不易等因素更加加剧了中国的婚育困境，比起同样有类似问题的日本、南韩等东亚邻国，中国的困境更加难解。陈玉华分析，中国都市经济的发展带动大量农村或者二三线城市的男性涌入城市，激烈竞争之下，社经地位屈居底层的男性只能够忙于谋生，不易在都市里面找到结婚的对象。陈玉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一等美女漂洋过海，二等美女真正上海，加上经济的状况，在大城市或沿海地区男性的比例是远远大于女性的比例，所以在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是努力工作。
他说中国有句古语说，一等美女漂洋过海，二等美女深圳上海，加上经济的状况，大城市或者沿海地区男性的比例远远大过女性的比例，所以在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中国男人可能更需要是努力工作，因为他努力工作都可以增加他结婚的机会。新华社、微博及武汉大学等单位在2023年初联合发起2023回乡见闻问卷调查，也都得到类似的结论。这个就是相对于都会男女主动选择晚婚，很多农村男性则是苦于找不到老婆。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达两成以上的农村地区30岁以上未婚男性的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一成的农村地区未婚男性占的比例更加高达63%。咁就意味住呢一啲农村大龄男青年形同遭到婚姻市场抛弃，可能一世都系光棍啦。中国政府对呢一类婚育警讯已有警觉，各地方政府近年嚟制出多项拉抬结婚及生育率嘅政策，但成效似乎不彰。例如喺2021年元旦生效嘅民法典首度提出离婚冷静期，规定夫妻提出离婚登记申请之后有30日的冷静期，任何一方都可以单方面撤回申请，就算冷静期届满之后双方还要共同到场申领离婚证，否则将会被视为撤销离婚。中国民政部官员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草率或者冲动离婚，但是不少微博的网民都质疑这个是以法律侵害个人婚姻自由，尤其侵犯女性权益，因为基于家暴申请离婚的受害者以女性居多。中国民政部仲在今年5月20号正式宣布，婚姻登记的跨省通办试点工作将会扩及到北京、天津等21个省市区域，移居外地的男女不需要再长途跋涉回到户籍所在地登记结婚，就近于居住地即可完成手续。据民政部表示，扩大试点之后可以覆盖全国人口的 78.5%， 将会惠及1亿名外出务工、经商或求学之流动人群的婚姻登记需求。 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多数认为，这类促分政策恐怕缓迟不济急。台北学者陈玉华分析，容易被官方政策说服的中国民众往往已经有明确的结婚对象和意愿，手续简化确能加快结婚的进程，但是对于找不到对象或者无婚育意愿的年轻男女，单是靠促婚政策恐怕力有未逮。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人口专家《大国空巢》一书作者亦敷言则认为，对比日本为了应对人口危机制出多项旨在降低养育成本的政策，中国政府所做的仅是九牛一毛。他说问题就是日本政府应该做的都做了，效果却仍然十分有限，更加何况中国政府财力不足，就算想做亦都无能为力。亦敷言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日本的政策呢就成本很高，但是效果并不好，相当于从2005年的 1.26 提高到2015年 1.4， 但是2025年它又下跌到 1.26 了。
他说日本的政策就是成本很高，但是效果并不好，生育率从2005年的 1.26% 提高到2015年的 1.45%， 但是2021年他又下翻降到去 1.26%， 这样一个很大的方向的鼓励政策他都未能够提高生育率，那中国是未富先老，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模仿日本，咁中国今后嘅生育率亦都会好低。基于520嘅谐音系我爱你，包括中国在内嘅华人社会近年嚟嘅5月20日往往成为登记结婚嘅高峰日。但系今年嘅5月20日适逢周末，中国各地公务员亦都为爱加班，但结婚数字仍然较去年大幅滑落。以贵州省嘅民政厅统计为例，全省当日登记结婚人数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53.8%， 而湖北省当日的结婚对数亦都同比跌幅更加高达 74%。 对此亦附言警告，中国去年的结婚数量下跌意味着今年的出生率将不容乐观，一旦中国人口减少，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恐怕饱受冲击，包括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生产力下滑等连锁效应，恐怕进而拖累全世界的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